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发布通知两则，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企业在人权侵犯中的共谋，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网发布通知两则，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班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招生要求：一、男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74米以上；男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76米以上。二、女生年龄13岁以下，身高1.64米以上；女生年龄15岁以下，身高1.67米以上。三、男女生腿长要求超过上身长12公分以上。四、腿的软度要求竖叉180度，横叉180度。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籍贯、国籍、生日、身高、体重、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报名者需提供父母身高、籍贯及修炼情况。三、报名者近照，照片要求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五、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六、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安排面试。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海外报名联系电话： 1-845-741-3914。 大陆报名电子信箱：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七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2024年1月15日。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班及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要求：一、招生对象，音乐学生，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二、年龄，13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的12岁也可以报名。三、音乐班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四、音乐系专业要求，至少达到音乐大学学前水平。五、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琵琶、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附注：今年竖琴、二胡名额已满。报名材料要求：六、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简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中英文、英文名字需与证件名字相符。性别、生日、籍贯、国籍、身高、身体健康情况、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七、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八、录像要求，报名材料中必须包括近期演奏录像或录像连接。录像截止日期另行通知。九、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进入审核程序。十、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十一、初选通过者，我们会和您联系，由纽约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安排面试。十二、联系方式，海外报名电子信箱 admission@feitianacademy.org， 联系电话+1 845 741 3914，大陆报名电子信箱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html， 明慧网投稿平台，选七神韵飞天报名。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24年1月15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202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企业在人权侵犯中的共谋》，来自企业问责实验室的讨论会见解。
企业在人权侵犯中的共谋，来自企业问责实验室的讨论会见解。2023年11月，企业问责实验室举办了一次划时代的两部分讨论会，旨在分析企业问责诉讼的新趋势。此论坛为人权倡导者和法律从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全球企业实践与人权执行动态互动的平台，讨论集中在法律策略的演变上，以追究企业对人权和环境影响的责任，促进对这一领域复杂法律挑战和进步的深入理解。此专家集会凸显了重大法律战役和里程碑性的裁决，为致力于企业问责和追求正义的从业者提供了关键参考。法轮功学员诉思科系统公司案，简称思科案，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人权法律基金会提起并进行诉讼，并得到加州著名的申布伦、德西蒙、塞普洛、哈里斯和霍夫曼律师事务所的协助。基于案件的力度，思科案被选中进行审查讨论。人权法律基金会是一个专注于利用法律保护中国意见者免遭酷刑和其他严重人权侵害的组织，曾成功起诉多起复杂案件，包括 Doe 起诉刘琦、 北加州联邦地区法院2004年裁决，金荣等人诉 CACWA 案2018年裁决，以及代表西藏佛教徒在西班牙的诉讼案。企业问责实验室于2017年在美国成立，是一家先锋组织，致力于运用法律手段全球追究企业对人权和环境的侵害行为。第一场讨论会讨论了代表伊拉克酷刑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承包商提起的阿尔西马里诉 CACI 案，以及代表法轮功修炼者对美国科技公司提起的思科案。第二场讨论会则讨论了代表柬埔寨国民对在海鲜行业工作的泰国和美国公司提起的拉塔诉帕塔纳海鲜公司人口贩卖案，以及代表印尼国民对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及其附属公司的诉讼案。在关于思科案讨论中，代表律师泰瑞马什描述了这起案件是如何由数名在中国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和强制改变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提起的，并指出思科协助了这一过程。马什女士强调了原告的指控及中国寻求西方技术公司的协助，创建一种工具金盾工程来加强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思科承诺提供协助，最终设计和开发了多项先进技术功能，以便于识别、逮捕和强制转化修炼者。他特别指出了一些关键细节。一、该案件代表13名法轮功修炼者提起，他们在从事法轮功讲真相活动后，被中国透过一种名为金盾的高科技监控设备识别、逮捕和酷刑折磨。二、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原则的修炼，起源于1990年代的中国。随着这一功法的普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残酷的迫害，目的是迫使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三、在1990年代，中国寻求西方科技公司的协助来创建全面监控设施，因为中国工程师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在规划这个名为金盾的项目时，中国当局明确表示，他们需要用来促进对法轮功迫害的功能。四、原告指控思科应对这一需求，将其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有利商机。为此，思科设计和开发了首创的多种功能，以协助识别、逮捕和折磨法轮功信徒，包括思科帮助中共建立了一个记录法轮功互联网活动模式的资料库，能够大范围实现实时警报和自动监控。思科为关押中心和精神病医院的官员设立了法轮功修炼者详细个人资料的数据库，这些地方是法轮功修炼者遭受强制转化的场所。思科宣传的一款产品被标榜为唯一能识别超过 90% 法轮功图像信息的产品。五、原告或其家庭成员在思科为中国开发这些功能后各自遭受了伤害。例如，三名原告在2001年的同一次调查中被捕，在其中一人的伪造审判中，公安部门依靠通过金盾收集的法轮功互联网活动的证据，除了残酷的身体酷刑，例如用电棍打击，中国安全部门还利用从金盾收集的个人信息，试图迫使原告放弃他们的信仰。案件的另一位律师保罗·霍夫曼总结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最近意见。霍夫曼先生指出，该法院的法官们确认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案提出的协助和参与指控是法律允许的，并认为协助和参与标准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知道协助会促进侵害。对于长期存在的企业责任问题，霍夫曼先生解释说，该法官组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五位法官同意美国公司并不豁免于追责诉讼。霍夫曼先生还描述了该法官组如何权衡诉讼中的潜在外交政策问题，最终发现 没有理由基于这一基础驳回案件。数位研讨会成员强调了我们证据的力度，并对我们的证据团队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他们是极为优秀的团队之一。结语：企业问责实验室于2023年11月举办了一次历史性的研讨会，法律专家和人权捍卫者聚集探讨企业问责诉讼的最新动态，其中特别关注的是法轮功学员诉思科系统公司案。该案中，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允许中国法轮功学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案对美国科技巨擘思科系统提起诉讼。这些修炼者指控思科通过创建用于针对和迫害他们的监控技术，协助中国政府进行人权侵犯。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明确了美国公司可以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案被追究责任，为企业问责树立了先例。研讨会还聚焦于其他重要案例，强调在跨国公司因其在人权侵犯中的角色而受到越来越多审查的法律环境中，法律景观的演变。第九巡回法院的决定基于知识标准而非意图来判断协助和参与指控，这标志着确保因企业共谋而受到人权侵犯的受害者能获得正义的关键一步。随着被告寻求全体法官重新审理，甚至可能进入最高法院审理，此案的影响在国际法和企业治理领域产生深远的回响。这次研讨会的讨论凸显了人权法律基金会持续的使命，利用法律框架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人权和环境标准，对抗企业的不当行为。思科案背景介绍：法轮功学员诉思科系统公司案，下简称思科案，是一宗重要的法律案件，涉及美国企业在海外协助侵犯人权的问题。在此诉讼中，中国法轮功学员对美国著名科技公司思科系统公司提出指控，原告指控思科协助和参与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的人权侵害。思科案确实是企业法律责任和人权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案件，突出显示了国际人权规范、企业行为与美国法律框架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2023年7月，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此案作出重要裁决，法院裁定中国法轮功学员可以对思科系统提出协助和参与侵犯人权的指控。此裁决对外国人侵权法案的含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裁决的关键方面包括，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案的企业责任，第九巡回法院明确指出美国企业可根据该法案被起诉，这一解释与最高法院在雀巢美国案中的立场一致，间接承认美国公司是该法案下的合适被告。作为诉讼原因的协助和参与，法院确认协助和参与侵犯人权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因此可根据该法案采取行动。这确立了实体不仅可以因直接违反而被追究责任，也可以因间接促成这些侵害而被追究。协助和参与的知识标准。第九巡回法院采用了较为易于达成的知识标准，而非目的来判定协助和参与行为。这意味着，只要企业知道其协助行为导致了人权侵害，即可构成责任。这比证明企业故意参与此类侵害行为更为容易。在美国触犯外国人侵权法案的适用性，法院裁定根据该法案进行的协助和参与诉讼，构成重大协助的行为需要主要在美国发生，而思科的案例就符合这一点。思科的动向。基于2023年6月的法庭裁决，思科案的被告要求第九巡回法院的全体法官重新审理，但该请求目前仍未被受理。如果请求被拒绝，被告将有机会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审查第九巡回法院的决定，然后案件才会回到地方法院进行进一步的诉讼程序。 美国最高法院届时将面临数种选择，可以批准审查并处理所有重大问题，或者可以拒绝受理此案。这样的话，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将使此案进入审判程序。这些我们将在未来的报道中进行深入探讨。斯科案由于涉及国际人权法和企业责任等重大问题，未来将引发重大辩论、新闻报道和公众关注，特别是如果案件进展到最高法院阶段，那时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也会备受世人瞩目。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新年的第一周，美国神韵艺术团八个团同步在美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十多个城市巡回演出。各地主流精英观看演出后纷纷发出赞叹，在意大利萨丁岛的三场演出的票在开演前十天就已售罄，当地政要赞神韵无与伦比。英国牛津的四场神韵演出一票难求，牛津观众表示他们从神韵演出中获得了艺术灵感。在美国，加州一位前市长连续十年观看神韵演出，他说这是你一生至少得看一次的演出。乔瓦尼·凯撒是意大利萨丁岛大区的议员，同时也是旅游商业部长。1月5日晚观看演出后他说，神韵能在卡利亚里演出是我们的荣幸，人们喜欢神韵，因为它触动到人的灵魂深处，这场演出唤起了自由和尊重，尊重人类的价值观。从掌声的热烈程度，我能体察到这一点，演出给人带来和平。在中国上海出生的罗布斯托夫是旧金山一家律师事务所老板，他说十多年前神韵第一年来旧金山演出时，他就看过神韵了。去年圣诞节前，他特地购买了2024演季的神韵票作为圣诞礼物赠送给了女儿和女婿。他表示这是人生必看的演出。
真善人国际美展于2023年12月23日至25日在印度纳格普尔的达尔达美术馆成功举办。展出中的24幅画作不仅描绘学员们的个人修炼故事和修炼过程中的美妙，也展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在抵抗中共迫害中的巨大力量。许多政要嘉宾与观众赞赏中国法轮功学员在面对巨大危险时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约根德拉·卡瓦德是代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前人民院议员，他认为这些作品表明在这个世界上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说，看完所有画作后，我思考不公正、剥削、残酷和压迫不会长久持续，邪恶无法抵挡善良。法轮大法的这些信息不仅是向中国传达的，也是向全世界传达的。他赞扬法轮功艺术家们以和平的方式揭露中国迫害的真相。他说，画展是反迫害的，一场和平的变革正在发生。画展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可以包容一切，但绝不放弃我们的原则，我们不会放弃真理。多家国家媒体和当地媒体报道了美展与法轮功。印度第四大报纸《印度时报》在纳格普尔版评论说，真善人美展的画作是关于内在美、力量和打坐。这些画作优雅的布局、鲜活的色彩以及对光影的完美运用，给人们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影响。
2024年1月5日到8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心的九屋大通公园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功红传世界、SOS、停止迫害法轮功及中共必须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在四天的活动中，有很多过往行人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有的人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有的鼓励法轮功学员们说加油， 也有的明真相的中国人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相信你说的，我站在你们一边。对法轮功被迫害颇有了解的太田女士说，中共的所作所为绝不能被允许，我真的这么认为，所以希望你们为了和平继续加油。我不认可现在的中共，所以大家要协力一起加油。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招远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华阳被非法判刑7年，于2023年12月21日被劫持到山东济南监狱非法关押。家属打电话给狱方要求探视，被狱方拒绝，狱方告知家属，王华阳态度不好，一个月以后看情况再决定。王华阳因为信仰真善人，被迫害流离失所长达10年之久，2022年7月27日被绑架构陷，2023年7月21日在招远市看守所被非法庭审。
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王英女士2022年9月27日从家中被警察绑架至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2023年6月28日被非法判刑4年，12月1日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期间其子李龙赶往山东省禹城市法院参加旁听后，也被禹城公安人员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德州市看守所。日前得知李龙已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
山东潍坊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秀珍已经被房子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家人没接到过开庭的通知。李秀珍知道修炼法轮大法，讲述大法真相是合法的，他不服判决，已经上诉到潍坊市中级法院。李秀珍家住山东省潍坊市房子区酒厂宿舍小区，2023年9月7日在房子区大集上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恒安派出所警察绑架，他当天被放回家。2023年11月21日李秀珍又被绑架，随后被非法批捕。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于静，女，56岁，王英华，女，71岁，王景忠，男，64岁，戴秀华，女，60岁，历经3次非法庭审，律师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2023年10月22日，他们仍然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于静、王景忠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8000元。王英华3年6个月，罚金7000元，戴秀华1年，罚金2000元。目前已知，于静已经提出上诉。四位法轮功学员于2023年3月中旬被锦州市公安警察采用特务流氓手段监控跟踪、绑架，遭非法关押构陷。
辽宁盘锦市辽河油田欢喜岭采油厂法轮功学员刘燕、刘庆江、刘本玲、李春生等被绑架构陷，于2023年7月18日遭盘锦市兴隆台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没有人证、物证，证据也是捏造的情况下，法院于9月7日对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刘燕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5000元。刘本玲，女，77岁，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款4000元。刘庆江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李春生，女，76岁，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款2000元。四人上诉，现得知由盘锦大洼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内蒙古牙克石市法轮功学员张丽燕、杨淑琴、李淑珍、朱金龙、郭长锁、孙文田于2023年4月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先后遭牙克石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张丽燕、杨淑琴分别被非法判刑4年半、3年，其他法轮功学员均遭非法庭审。杨淑琴女士现年约77岁，被牙克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据悉她曾保外就医回家，然而只在家里待了2个月左右，被警察拉去体检后被所谓收监。
广东清远市法轮功学员王瑞娟女士，2021年10月被清远市公安局青城区分局警察绑架，遭公检法人员构陷，直到2023年4月，她被英德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她不服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冤判。王瑞娟1958年2月出生，广东揭阳市揭东县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2002年12月2日曾被非法判刑3年。
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陈昌兰，2022年9月16日被重庆市九龙坡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九龙坡区看守所，2023年9月左右被九龙坡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九龙坡区走马女子监狱。陈昌兰，女，69岁左右，暂住在江北区玉祥门小弟家，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十几年中一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
贵州贵阳市小河区法轮功学员蒋建忠，女，67岁，2023年7月下旬被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被勒索处罚金2万元。蒋建忠依法上诉后，被南明区中级法院不经开庭非法维持冤判。2022年4月25日下午6点，他外出回到家门口时，被蹲坑的警察绑架抄家。
陕西咸阳市杨凌区法轮功学员徐彩丽女士，2023年12月被咸阳市秦都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近年咸阳市有10多位法轮功学员遭当地法院非法判刑。2022年7月徐彩丽在武功县武功镇的集市上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她被武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功县普吉看守所非法关押了6个月。2023年5月武功县公安局国保警察又绑架徐彩丽，将她非法关押在咸阳市秦都区看守所。
河北秦皇岛山海关68岁法轮功学员赵焕珍，2023年12月14日被秦皇岛抚宁区法院非法庭审，几天后家人得到法院人员通知，赵焕珍被加重网判4年半。赵焕珍认为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不服此非法判决，已经上诉。2023年5月10日赵焕珍与几位老人在79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凤纯的家中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时，被秦皇岛市公安局山海关公安分局和山海关派出所警察共40-50人绑架。赵焕珍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看守所，身体出现严重的便血病状，身体虚弱。
吉林农安县66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刚已被判刑4年，送入吉林省监狱。潘刚被公检法构陷的过程完全是暗箱操作。潘刚是农安县地税局的公务员，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远离吃喝卡拿占，做一个真诚善良的好人。潘刚曾被非法拘留，遭受洗脑迫害，3次被非法劳教，分别是2001年、2003年、2005年，遭残忍迫害，九死一生。2023年4月14日上午，潘刚正在路上行走，被农安县古城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
江西南昌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群慧女士，被西湖区法院2次偷偷开庭，2023年12月被非法判刑3年0两个月。整个过程既不告知他的家属，也不让他请律师，甚至连非法起诉书都不给他看，其违法程度离谱到不堪。周群慧依法上诉。2023年3月15日下午，南昌市青山湖区公安分局刚城派出所3、4个警察、2个居委会女人闯到周群慧家非法抄家，将周群慧非法关在南昌市看守所，家属一直得不到任何音讯。
四川乐山市夹江县77岁的农民法轮功学员王秀莲， 2023年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3年12月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23年王秀莲老人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夹江公安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取保候审、起诉和法院非法开庭。法庭人员声称王秀莲老人曾有前科，这是指王秀莲多次被协党非法关押迫害，并被非法判刑三年。
甘肃白银市法轮功学员刘占奇2021年上半年失踪，下落不明，后经街道人员透露，刘占奇被警察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最近又得悉刘占奇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大沙坪监狱。
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李秀英被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他已经上诉到中院。李秀英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目前他身体出现病症，正申请保外就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英国学员在神韵演出现场看到的，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5日。以下是2024年神韵艺术团在英国演出时我在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我想在记忆犹新的时候与大家分享，以免有所遗忘。在神韵演出的现场，有许多生命从观众们的身体中出来，飘到空中，达成圆满，回到各自的天国家园。在演出中，尤其是下半场，会有更多的生命出来。在节目参观、善报和济公，记不清具体是哪一个了，的演出过程中，有很多形如天使的神，从观众的体内出来了，他们手拉着手，笑着围成圈，互相帮助往天上走。在其他舞蹈中，有不同类型的男神们和女神们从观众们的皮肤中脱离出来，他们有的长着翅膀，有的拿着竖琴或弓，有的是希腊人，有的是中国人。在歌曲演唱中，有更多的生命从观众们的体内出来。在下半场，出来的生命相对更多一些，特别是二胡独奏开始以后。当观众或工作人员中有人发出声音打断观众的注意力时，一些出来的生命就会变得固执，不想跳上天。他们坐在那个观众的肩上，面色执拗地向下看。从其他观众身上出来的一些形如天使的神会努力把他们抬起来，或者从后面推他们，以便他们能上去。如果是大法学员发出噪音而分散了那个观看演出的人的主意识的注意力，那些生命就会变得更加恼火和固执。他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从那个人的身体里出来，任性的像乱发脾气的孩子，而其他想出来的生命就被堵在了人的皮肤下面，拼命地敲打那个人的皮肤，祈求能出去。可是分神的人那个时候没在看演出，而是一时离开了被救度的状态，又回到人的思维和烦恼中，结果阻挡了原本注定在那时出来的特定生命们，给这些众生得救的机会造成巨大损失。在最后一首歌曲的演唱中，甚至有相对更多的生命从每位观众的体内涌出，并快速飞起。当唱出神路开时， 一个覆盖全场观众的多层金轮启动了，万道金光如同从水龙头里喷射出来的那般，形成一根金色的柱子，直冲天宇。在那一刻，成千上万数不清的生命从每个观众的身上出来，进入了柱子里的通道。这些生命成群结队地跑着，拼命地跳起来，速度非常快。他们借助观众的头或肩膀，让自己跑得更快，就像赛跑一样。在最后一个节目的演出过程中，当佛转动法轮时，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不受限制地喷涌而出，像从一个威力巨大的水龙头中以光速射出，几乎无法数清有多少生命射出。这道金色的通道大门一直开到演出结束，甚至在演员们谢幕时也敞开着，并在演出结束后继续停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我的功与明慧网打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1日。我是2023年12月份拿到同修帮助做好系统的笔记本电脑的，刚开始上网时始终提示封锁严重，没有信号。我想在同修家上网时，虽然同修也说封网严重，但过几分钟后还是上去了。我就一直在等，可还是没有信号。我想可能是我修炼状态不好，所以上不去。心里很急，这个电脑到了我手里却发挥不出作用，这岂不是浪费？又觉得气馁又无可奈何，心想还是发发正念吧。我就对着电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还是没有反应。我又想起同修交流说运用神通，说大法弟子什么法器都有，为什么不运用呢？我也想，大觉者做事用他的功做成的，而封网无非就是利用外星技术，怎么能比得了我的功呢？我就对着电脑发出了一念，用我的功与明慧网打通，让我上明慧网畅通无阻。过了一会儿，果然来了信号，明慧网一下就上去了。这下别提心里多高兴了。过了一会儿，网就不动了，一看信号也没了，知道是自己起了欢喜心了，我就赶紧修去它，同时又发正念清除干扰，又用我的功与明慧网打通。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个起了作用，我就同时用，一会儿又上去了。这时我注意修心了，起了什么心就修去它，结果上明慧网一直畅通无阻。这时我观察了一下信号，发现信号特别强烈，强烈的有些超长。我意识到是我的功起了作用，我就在心里感谢师父，若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什么都做不了。以后每次发正念我都加这一念，用我的功与明慧网打通，让我上明慧网畅通无阻。从那时到现在，我上明慧网一直很顺利，而且信号一直很强，即使上动态网和新唐人也很顺畅。当然我是白天上网，晚上上网还是有时不顺畅。同时我也注意不在网上逗留太久，把握好时间，下载需要的资料，不耽误学法时间，克制自己的引号，这也是修炼的一部分。以上是我现在修炼状态的一种认识，若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 浅谈会修与不会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2日。经常听到和看到同修交流中提到自己不会修，这么多年也提高不上去，身体也渐渐偏离修炼人应有的状态。会修与不会修是一个深奥的话题，牵扯很多因素，涉及方方面面，个人不敢自诩会修，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方面。个人所见，当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时，不会修的人习惯性的会陷入事情表象当中，在表象上争论是非对错，总觉得自己对，而会修的人不陷入事情中，跳出事情表象，向内找，看这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自己什么心，自己从中修什么，要成就自己什么。不陷入事情本身的表象中，利用表象来找自己的执着，找一找自己需要修什么，哪里需要提高了，这件事情的出现是在成就自己什么呢？如果这么思维，给自己过关的人是不是师父安排来成就我们的人？同时，矛盾的对方还在帮我们转化业力，出现这种事情，在矛盾中的对方的情绪可能都不好，那么造成他们不舒服、不愉快的，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本来是件好事，他却老是跟你过不去，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那我们不应该感谢他们吗？会修的人每天遇到什么人，谁说了什么话，遇到了什么事情等等，就能发现并抓住其中那些使自己提高的因素，用他们来成就自己。那些总惹你生气的，看你不顺眼，鄙视嘲讽你的，无理取闹，颠倒是非，纠缠不清的，损害你的名利情后，反咬一口的，你付出多少人家也不领情，不理解你的，做对了人家也说你不对的，这些人他们在把你推向神，在帮你成神啊，就看你会不会修，想不想修。即使是修炼前发生的恩怨情仇，那也是要么了债，要么给你得，帮你转化业力，最终的结果不就是帮你成神吗？怎么还能心生怨恨呢？怎么不应该谢谢人家？可往往不会修的人不这么思维，总陷入对与错中，陷入具体事情中，总觉得自己对，自己委屈，心里不平衡。遇事陷入事情表象中和总觉得自己对，是阻碍修炼提高的两大惯性思维观念，总觉得自己对，还怎么修？有的人想自己是修炼人，不跟别人一般见识，这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是高姿态，好像守住了心性，可还是站在了对方错自己对的基点上来思维的，不是对方错了自己大度宽容的不跟他一般见识，而是对方来成就自己，他们在帮我们成就神，在我们成神的路上有他这个角色的一份助力，所以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对方。真的能这么思维并做到，就没有能挡住我们的，就在实修中。最后重温一下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 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找，这事不怨我呀。会修与不会修是一个广大深奥且细致入微的话题。以上只是个人现阶段对其中一个方面的粗浅认识，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也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促使更多的同修写一写这方面的体会，共同交流提高。谢谢。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